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桃子晚报。今天三姑还是加了神姑，欢迎神姑，
谢谢，
欢迎蘑菇金针菇。哎，但是神姑上次没有一次把名单讲完，就是年度你觉得你追的剧真的值得推荐的有哪些？
就很多，搞不好大家都已经有看过。不过最近看我觉得还蛮好看，就 Netflix 的女佣浮生录。
哦，美，
我有看，
对，
好看哦。
我说实在的，我弃剧了。
为什么？
因为啊，我只看到第一集。
哦，了解。
我自己觉得，因为我长期以来一直看日韩剧，就是受它的 tempo 还有剧情的影响。嗯，我现在再回头去看欧美的剧啊，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同理他的感受。嗯，因为他讲的是比较对我来说有点距离。
哦，是啊，我觉得是真实的那种血淋淋的人
生，对，而且又太过真实啊，
你有压力，
就会让我觉得有压力，我就会想说，好，先停一下，我停一下，我再跳去别的地方。
不好意思，我介绍一下，他是三姑当中的负责粉红泡泡的那位，
了解，
所以他一直要飘在，他飘在空中这样。
但你有看过韩剧《我的大叔》吗？
有，超爱，
你超爱吗？
欸，我的大叔，我大概看了五次才。看进去
，OK，
因为前面也是
也是太灰暗，
很抗拒。
那女佣就跟我的大叔一样，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的大叔他一直其实用灯光或用角色的比较沉默表达，比如台词不多来更制造那种压抑感。但是女佣她就是一直在，比如她去的环境是豪宅，或是而且这个女生又漂亮嘛，然后小孩又好可爱，那小孩太可爱。然后你会一直觉得她企图用明亮的一点手法，或者是啊带你看看海啊，有渡轮的船呐，啊，然后豪宅啊，可是你就觉得说她好像想要带你跳脱，可是那个反差感更拉扯，
而且她让我觉得更难受的是，她一直遇到状况，然后。感觉好像要解脱了，要解决了，但是又没有，情况变得更糟。然后我就真的觉得说，天哪，现实生活已经这么的
沉重
了。那我再看一个
剧，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每个人看会有不同的一个启发，就是。第一个，它其实呈现的是，我觉得尤其疫情这两年，大部分人真实的生活，就是尤其美国人，他拿周薪的嘛，他没有工作，他怎么办？那就80个人一起去抢百货公司，这样相当恐怖，然后再来就是说，那你一方面又要争监护权，但你又没有稳定的工作，然后你去了豪宅，他又没有 WiFi， 然后通知我接不到小孩，我真的整个被逼到快要发疯了那种经验，我相信很多人在过这种日子。然后他启发我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比如说他在描写他的工作，他的人生，然后你看啊，他会用一种手法，就是我觉得他的拍摄手法很好，就是比如说他有一堆表格要申请他才能请到监护权，可是他在公车上翻这些表格的时候，每一个 title 都是说你不可能赢的，你输定了，你什么，就是他有他自己一个这样的拍摄手法设定，我觉得很特别。后来他碰到一个大胡子，我觉得高高帅帅，是不知道印度人还是中东人这样子，要追他，他就说：“欸，其实我是你同事吗？”那女孩说：“有吗？”然后他就跳回去，就是他眼睛都一直在看那个金发，然后那个大胡子在后面一直跟他讲话，他都没有理他。大胡子明明稳定多了，然后外在条件也不差，可是我就在想说，狼就是。千万不要狗丢拉吧，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有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就是真的会觉得这眼前这个很好，哪里好？然后就接下来你其实人生的错误就是一连串错误的选择，
是
你就选了这个男的，然后再来这个男的不负责任什么什么，然后你他上那个什么 Tinder， 就是那个交友网站
软体，
然后那一幕我觉得也说明了，因为他那个很糟糕的 bartender 的前夫也在里面。但他就是用一张很好的照片啊，什么单亲爸爸啊，你就觉得说啊，如果你不认识他，你也会选他。所以其实我被那个小点点有弄到一下，我想哇，谁知道给很多女性朋友看呢？
真的，
你看你真的选错一件事情，那后面那个拖腮脸会拖到你真的是人生就往地狱奔去哎。所以蒋哥你，所以神姑你要推荐这部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你就不要叫我神姑没关系，开玩笑，开玩笑。
来，
没有，我觉得一个部分是我有看的朋友一起都有这样的共识，就是说哇， 它惨到我觉得我们好过多了，有一种那种慰藉心态。
他连吃汉堡的钱都付不出来。
对，然后第二个是我跟陶姐讲，我说我看到后来最后几集的时候，这个女的不管多惨，她总是因为是一个小孩的妈妈嘛，所以很 positive 去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从她身上得到一些勇气。
嗯，
是真的，我看到最后是很感动的。
嗯，它里面也有一些小转折啦，比如说他去一个那个黑女人，他就是很有钱，在海边的豪宅，然后连几十块都不付给他，说你没有按照我的标准打扫，我心里想把头抓过来轮墙，因为那个女生已经非常用力在擦那些那个炉子里面的污渍啊、油啊，这样已经而且没东西吃，那可是那个有钱人家就说，我那冰箱里的食物我都快过期了，我要把它丢掉，然后女生一打开看。都是好的、那些食物、都漂亮不得了的水果，然后就突然自己有个幻想，他大啃那些水果，就是他真的饿死了，他一口饭都没有吃，然后他必须这么做。然后再来他made， 你看其实他是去整理很多人的人生、所以他碰到的都是最不堪的场面。有的可能有那种奇怪的尸臭吗，还什么臭吗，然后老太太死在房子里啊，
不同的性玩具，
对对对对对，他说每个人抽屉打开都有不同的人生，所以我其实在想，后来他有写书嘛，后来这个女生就开始写，你要看作家好不好，他就开始记录了。因为他觉得他本来在未婚的时候就是在朗诵一些自己的作品在酒吧里面，
对，
那后来他虽然在这么艰难的状况下，他有开始重拾他这样一个写作的兴趣，所以其实 Made 还会再有下一季吗？
不知道，那个很难讲。
他结尾收在哪里？
我有点忘了他收在哪里。
我现在才看第四，因为他好像一共六还八嘛、一季
十
是不是？
如果没记错是十集。
但
我
知道他的评价非常好。
但我觉得你前面三集我跟你的观感是一样，有一点慢。对对对对，但后面从第四集开始我觉得就很好，
但是再慢也慢不过东城奇案哦。但是东城奇案是我选的年度之一
啊，年度冠军吧，
真的、因为那个蘑菇一直看不进去嘛，我说你熬过两集、熬过两集，
真的熬过两集。
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想要跟所有拍戏的人说，为什么你们每次都要让我们熬过两集、熬过三集，才能够进入那个状况？
有时候戏剧的张力是需要累积的，
就是我很容易会弃剧，我会错失你们的精彩作品。
但是我们都被现在的短影片逼到个性很急，
对，
所以放点耐心。
我觉得你刚刚问的这个大哉问非常好，我来代替创作人回答一下。我觉得他要维持他的质感。就是有时候太快告诉你或什么，就好像在那个拉面的来地狱辣，葱花要多什么，就是他其实他想细水长流，而且告诉你后面的冲击有多大。我觉得那个反差，你反正头皮发麻，你知道吗？接下来神姑要告诉我们你的片单，如果大家还没看的话，可以去选来看，真的很厉害。
2021吗？我觉得大陆剧先从大陆剧讲好了。
好，
有两部，一部是《流金岁月》。
你有推荐？
我有看，
我觉得很好看。另外一部是前一阵子叫《乔家的儿女》。
我没看呢。
《乔家的儿女》故事非常普通，
一开始是不是在做一些面饼啊？
他有
什麼的，有人搬家啊，什么的，
有点像哥哥版的《星星知我心》。就没有妈妈，
所以你对《星星知我心》也是有兴趣的。OK， 那《隐秘的角落》你有看吗？那
有有有，
邪恶版的《星星知我心》，
邪恶版
的《
星星知我心》，
对不对？《
隐秘角落》也好看，
好看。
好看，那韩剧今年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就是《如蝶翩翩》。
哦，
对，
这个也是被我气的剧。
为什么？
《如蝶翩翩》非常感人呢。
对，我觉得刚刚很多人都说
要酝酿，对不对？那个是不是有酝酿？
我觉得还好，他没有那么慢。
他到底有多没耐心啊？
对，
比较家，可他就是比较家庭。
所以对你来讲，鱿鱼游戏就很 OK， 对不对？
我没看，直接不开。
为什么？
你举一两个让神姑知道你的路线是什么？
他都喜欢办案的啦，有办案他就 OK。
Mouse 啊，那种有没有？
哦 ，Mouse
我有看啊
，Mouse 好看。
恰恰，
恰恰就比较正粉红泡泡，还
Mouse 是翻窥探，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窥探之烧脑。
对，
但很好看，
很好看，
很好看。
而且我觉得我也是在我的名单里面，窥探，因为我觉得那个男主的演法会一直让你他是这样血红的眼，然后好像各种怀疑都有可能，
对，
所以他好看也是好看在这里，他不会傻傻的，就像我们看别的办案剧里面有些角色一出场就让你觉得我就是那个坏蛋， 这样，然后你就有点受不了，破坏了。
就是日本这几年写的办案剧的问题，就在他们都把坏人写得很笨，
嗯，
都动不动就解决了，然后想说，拜托，坏人这么笨吗？你们好了，
嗯 ，OK， 好，那请问一下神姑，接下来还有
就是最后不是应该是最后一季的纸房子吧？今年 Christmas 会吹最后半部就第五季的下半部，哦，他把它分两上下半部，
太厉害了，抢个银行都抢了五季，
对，而且重点这个戏厉害就是。所有抢银行的人明明在现实生活中你会觉得他应该是做错事的人，
嗯，
但你看这五季你都很想帮他们加油
哦
这就是戏剧的魔力啊，
对，因为你永远会站在主角这边嘛，
對，
不管他是偷拐抢骗啊或是贿赂啊，你就会觉得说嗯，加油加油这样，
對，然后还有一个是，应该是 Apple TV 的吧，
嗯，
就是错棚教练趣事多，
这个我没看，
非常好看，每集只有半小时，是讲一个美国的 football 教练到英国的那种专门踢世足赛的球队去当教练的故事，
那是喜剧吗？
喜剧，但是很多时候他都会蹦出很多，我不知道是翻译好还是怎么样，他会蹦出很多金句，比如说其中那个男主角那个教练，他跟他老婆因为分隔两地后来就离婚了，然后那个他的那个球队老板就安慰他，他就说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爱过一个人而他真的也爱过你，那这个就叫圆满。
哎呦，
像这种金句我们在看剧最喜欢看，因为他会你会 reflect 你自己然后去想一些事情，这样
没错，可是我都记不起来
啊
当下就很棒，后来他说了什么就
没有，你就 enjoy,
很被感动
enjoy 那个戏就好了，对对对，所以然后日剧大概经济之国吧，我比较喜欢，
OK， 也是有一点大逃杀那样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对，重点他那个电玩的打斗场面拍得很好，
OK，那其实这个日剧的话你推的已经在节目中讲过了嘛，你的爱
亚瑟
刑事组，你的老公叫什么名字？
主演内丰
啦，亚瑟刑事组
也是办案的哦，
办案的，好 ，OK， 还有那个我们都很喜欢的《极道主夫》，
还有那个大豆田啊，
他叫什么名字？
松隆子，
松隆子，
你喜欢看办案的哦。
他喜欢，他本身是刑事组的组长，
刑事组的泡泡粉红泡泡组长。
那你可以看那个，也是 HBO 的《还原人生》。看过吗？
看过
啊，
蛮好看的，
很好看。
尼克跟 Hugh Grant
那个我没有看过，
对，很好看过。
那也只有六集啊。
对
对
对对对，
都很短。
好，所以其实比如说，想问一下神姑，你看了这么多剧，你觉得大概，现在如果你是制作方，几集会是观众最受观众可以忍受的，或是欢迎的一个集数？
看是什么类型的剧，
真的，
如果是内地大陆的剧，
嗯，
我基本上还是觉得20集是可以接受的。
哦，看那个40集就是在玩麻将，
真的，
对，20集我可以接受，但如果是美剧什么，你到20集就太长了。
那不是那个皇冠什么是多？
那么那个都分几季啊？它一季大概都10集啊，
对，
所以大部分都是10集8集是最好的长度。
10集8集，没错。
你看《后翼弃兵》也是大概7集8集，
对，
就刚刚好。
OK， 那但是好像神姑要推荐一个，是什么时候？去年的一个
去年在 Amazon 有一部叫做《灵魂伴侣》。灵魂伴侣就是。导演制作厅是那个绝命毒师，有听过吗？然后那个编剧是黑镜团队的编剧，然后他在讲什么？他在讲2035年人类已经可以分析出你的灵魂的黑粒子，然后帮你找到你真正的
灵魂伴侣
爱情上的，
嗯，
然后呢也就因为这样，比如说假设我跟你已经在一起10几年了，就后来我们去做了个检测，发现你不是我的真命天子。
哎呦，真是人真的很会自找麻烦。
那我该怎么办呢？那我后来遇到一个真命天子，我到底应该跟他试试看吗？
那 7-Eleven 有卖吗？
他有推荐过啊
，Netflix 有一部很像，我有讲过，
对对，叫做
什么真爱基因还是什么
啊？对对对对对对，
他们去检测他的基因。
但你看黑镜团队的编剧，他6集而已，但他6集切各种不同角度，非常好看。
哦，那他要怎么去找到那个所谓他真正契合的那个人？
他要自己去那个
便利商店
做检测，不是便利商店，就是自己去花钱做。检测，
对，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我的嘛，那但我怎么知道另外那个人在哪？人家会告诉我吗？
没有，所以就是你到了那个机构，你去做检测以后，那个机构的 database 里面有他，他就会告诉你；没有他，他就告诉你说他还没有来做检测，所以我们现在找不到他。
然后我之前讲过那个好像叫真爱基因，他是还延伸到一个命案，又要办案了，就又讲真爱，然后又讲到命案，两个结合在一起，在 Netflix。
OK， 所以请问一下，那如果你们觉得身边这个人真的不错了，可是有一天告诉你说不是哦，他跟你只有 65% 契合，你会想找那个 100% 吗？
这个黑镜有演过。
那你呢？
我相信我自己啊。嗯，
就真的吗？你心都不会痒痒的？嗯，
不会，因为有点累。你要知道，一直
你还要去找到100%，很累。
从头跟一个人介绍自己的人
生，对，
你不觉得我们谈恋爱谈久都很怕累吗？
是怕累嘛，对，
真的。但这是女人的天性，还是男女都是？因为男生
是人类，会不会？
人类。
可是男生不会啊，男生有时候就觉得
是动物性，
找个嫩的。哦 ，OK。
对。
所以，请问一下神姑，你很喜欢看的就是两性关系的剧？
没有，我各种都看啊，就像纸房子那种纯发泄，你沉浸在里面的，嗯，或者是你刚讲的毒楼韩剧那种。
你也喜欢毒楼吗？
我喜欢，我很喜欢。
你是喜欢僵尸还是喜欢？
我喜欢他的探讨人性。
他失望了，他没有找到知音，他喜欢是僵尸。
没有，但是反正没关系，他探讨什么，只要有僵尸我都喜欢。
僵尸是个手段，
因为对，是个手段，因为你知道吗？我那时候真的慌到没有僵尸片，后来我居然回去翻《Walking Dead》，然后我就觉得哦，好久以前哦，然后又看到那个，就是因为《Walking Dead》到后来真的太人性了，就僵尸变成配角中的配角，然后我想要看僵尸咬人，你们不要再聊天或互相霸凌了。嗯，然后毒楼就是让我觉得也可以满足你耶，蘑菇，
因为有粉红泡泡，
有粉红，而且他的
粉
红泡泡
很高级，
对，他的粉红泡泡是高级的。嗯，就是
不土的，
就是，对，不土，而且 opening 就粉红了。哦，opening 一粉红你就觉得这个女生好帅哦。然后这个男生就是，也就是从他们高中的时候他就喜欢他了，然后后来呢，因为特殊的原因，就是我反正这个女生就是很帅啦，她不会去真的要跟你啊怎么啊红班长或什么的，没有，但她就说哎，警察哦，结婚哦，可以有房子，你要不要跟我结婚？就这样。然后这部为什么僵尸好看你知道吗？我每次在看僵尸片我就在想说他要怎么营造那个紧张感，比如说失速列车就直接来了一堆，然后在跟列车比速度，然后咬你，然后再到不同车厢。那这个毒楼他其实就在讲这个一样啦，我觉得居住正义有一点啦，什么你是租屋的啊，你比较低级，你在几楼以下，你不要进来，你也不能用我们健身房。好，那然后呢，这个他们就会有一点点好像看不起你或怎样，然后这中间的这些一些小小的勾心斗角，然后最主要就是他的僵尸是说，如果他，我觉得他假设是在，如果是你的亲朋好友变僵尸，你会怎么样？对不对？这个，如果我们的猴头菇组件他变僵尸了，我们是立刻砍他头吗？因为我看很多片都是要砍头嘛，
怎么下得了手？当然是先砍手。
太坏。但所以他这里面就是他们还观察说他会有一阵清醒，会变原来的样子啊。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找疫苗来治他？所以他还有这样的一个人性在里面。那当然还是会有很刺激的，突然谁发病啊或什么，或他写到其实他们楼层里面，女主角跟男主角住的那一间的楼上老是在动动动。那我们想那就是变僵尸啊，因为就僵尸片嘛，想怎么办怎么办这样。后来呢，那个女的就真的受不了了，就跑去敲门，然后敲门她就说没有啦，我老婆怎样怎样怎样。那问题是她一看她这个老公旁边站了一个，就是一个小三脸，就不是她原来那个老婆。后来这个女主角受不了，她就推门进去了。就进去之后，她那个男人才跟她承认说她好像变了，她好像得了这个狂人症这样。好，真的吗？她在哪？她就说在浴室。就是男的也有病，就那女的这样看的时候，因为她一直看不到，她那个男的把她推进去把门关起来。所以他的恐怖又有那种，就是那个 shower 不是都是玻璃吗？女主角就躲进去，就把门拉住啊，然后那个僵尸就绕着你这样看你，哎，啊，好厉害！我整个哦，觉得兴奋，你知道吗？对，然后但是他其实这个 case 又不是说啊什么老公什么啊有小三，然后不爱你那怎样怎样，没有哦，他后来才发现，他们就仔细的去检验这个太太，就发现他其实是被他老公已经快打到快死，然后才变成僵尸。就因为他当然有服一种特殊的药，所以就变成说他又怜悯这个变成僵尸的人，而不是像以前的僵尸变成说你被咬了我们就要怕你然后砍你的头跑这样。嗯，不是，他们会去关心这些人，
就他们的僵尸是有故事的。
对
对，每个僵尸都是有故事的。
对，
那他们怎么变成僵尸的、
啊？就是他有在吃一种药。
没有，他很贴合时事。他说 COVID-19 之后，人类为了要预防下一个病毒，
对，
所以吃了一个药，吃了那个药，没想到变这样，
又让自己嗨啊、哦，又让自己专注力集中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也有演到，就是说其实也是制药厂的那种无良啊，就是不良商人，因为他才那么接电话说没关系啊，这个我们不要告诉别人，就回去，他老婆就被咬了。就是因为他上司吃了那个药，所以他那个现世报节奏应该很适合你哦。
哦，我好想要找现世报。
哎，我觉得现在，你看这段节目就回力镖到处飞啊，刚讲完话就被打脸，啪被打脸，对不对？所以那如果你要现世报，那就是。
看一下毒楼，
不是看一下真人节目，然后毒楼里面呢，其实是有这个粉红泡泡的 happiness 可以推荐给大家。然后这个逆局，我之前我也把它选成是我的年度，然后我觉得还不错。虽然最后三集可能也剪接比较仓促一点，但是还是蛮好看的。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再谢谢神姑来到我们节目中，
谢谢，
拜拜。
谢谢。